大家好，今日系9月2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一个身家过百亿嘅科技富豪，要点样先可以安全离开中国呢？答案系着上潜水装，带住氧气樽，匿喺腥臭脏鱼嘅水入面，摸黑偷渡中越边境。X 平台总裁简报最新爆料话。这个就是币圈大佬孙宇晨上演的逃生剧本，而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外界都在估中国的逃命潮会扩大。9月1号，中共财政部突然下令，外籍人士由外商投资企业拿到的股息红利免税优惠作废，要按 20% 税率交税，一张行了足足32年的免税金牌没了，而且连24小时缓冲期都冇，下午4点发文，当日就生效。普遍认为首当其冲嘅就系喺珠三角经营咗几十年嘅老港商。与此同时，香港嘅银行亦配合北京收网，汇丰、中银、渣打等大型银行开始逼大陆户口喺9月12号之前提交声明书。核心就系一件事。你必须证明你的户口入面的钱是合法出境，没有违反大陆外汇管制。如果你交代不清楚，或者你的户口太耐没有过，银行有权直接停止交易，甚至关闭户口。香港金管局的规定入面有一个细节，香港本地人户口2年没有动才叫不动户，大陆人如果1年没有动就已经算是了。时评人 LT 认为，好多普通人去香港顺手开个户口，摆几千蚊港币，而家风声鹤唳，边个敢喐？而唔敢喐啦，户口就被冻结，大清查实际上都系没收。再睇翻国内银行嘅问题越嚟越严重。X 账号罗翔公布网友投稿，江苏银行疑似爆煲，向用户发手机短信话，大额提款受限制，小额提款每次不可以超过500蚊，每个月不可以超过4次，执行到2028年9月1号。亦有人为了给礼金，在 ATM 拎了20000蚊现金，直接被叫去派出所，警察逐条翻查他手机入面的微信支付记录，超过几百蚊的支出都要逐笔解释，甚至连长住美国的人都被他家乡的派出所透过微信追查，要核实他是否在海外合法生活，要他提供聊天记录、生活和工作相片，而且还要共享位置。北京想尽办法将人和钱锁在境内，再将已经走了出去的钱拿回来。中共现在就是极度缺钱，连食相都顾不到了。美国就冷眼看着中共的挣扎，同时密集部署，准备趁北京病嗰阵要佢条命。啱啱结束嘅美国北卡州 G20 财长会议，联合公布烂产，因为有19个国家支持公布内容，得中共一方投反对票。呢个系因为美国准备嘅公布，几乎就系冲住中共而嚟，继续同伊朗做生意就要付出代价，底价倾销国必须改变政策，确保霍尔木兹通航。美国官员认为，北京其实是担心一件事，如果国际文件入面写明要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将来美国可能会引用同一套原则套用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由此可见，中共已经为将来的台海冲突提前部署防线。今次 G20 财长会议，美国竟然将因为乌克兰战争而被孤立的俄罗斯财长请回来，甚至还谈了金融合作，而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南非就没有被邀请。美国的朋友圈正重新洗牌，将俄罗斯拉回来，将中共孤立出去。贝森特的战场还不只是在会场上，当记者问他中方在背后用金融手段撑住伊朗，那怎么办？贝森特直接点出关键，中方给伊朗的是人民币，这些钱最终会流回去海湾地区，无论是银行定是现金。只要美国截断这个节点，例如 他们上星期先关了杜拜一间银行，中共想金援伊朗都已经没路可走了。不过真正可以改变全球格局的，就是美国在委内瑞拉落的这一步大棋。白宫刚刚公布美国和委内瑞拉石油协议的具体内容。简单来讲，委内瑞拉将17个油田足足100年的开采权给了民营石油公司北美蓝能，大约是委内瑞拉总储量的1/5。北美蓝能再将自己35%的股份无偿送给美国战争部。美国国务院有权按成本价购买20%产量，对剩低80%就有优先认购权。这份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由美国法院裁决。时评人曹长青说，美国军方掌握股权之后，如果委内瑞拉反悔违约，就是同美国军队作对，而且协议亦定明所有纠纷都要在美国法院审理。好多人没留意到白宫声明入面藏住一句话，这17个油田入面有几个原本是由中国中石化、中石油甚至俄罗斯公司控制，美国等于接管了中俄的油田，跟着美国就可以利用委内瑞拉的重油满足自己炼油厂的需求。将来如果霍尔木兹被封锁，美国不会受到影响，而依赖中东石油的中共就会断了能源供应，转过头再寻求委内瑞拉石油，全球能源的大权就掌握在美国手上。这就带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美国这套经济和能源战正一步步将中共逼到墙角。你认为最后中共会向国际妥协啊，定是为了转移矛盾铤而走险，在台海或者南海挑起战火呢？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后生的身上。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2-30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代谢，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的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使用，更加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是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物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的。
我们看到20国集团财长峰会在9月1号已经结束了为期2日的会议。今次会议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就是在20个成员国里面有19个国家同意处理中国廉价出口造成了全球贸易失衡问题，但唯独中共反对。同时亦都是因为中共反对导致今次未能发表联合公报。不过呢，美国以轮值主席国身份发表了一份20国集团主席声明。根据金融时报最新报道，有19个成员国同意采取行动处理非市场政策和大量廉价出口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中共反对在20国集团公报入面加入针对非市场政策的措辞，因为中方认为这些内容很大机会是针对中国。美国财长 Besson 亦都特别指出，他说我们认为那些非市场经济体不断输出源源不绝的廉价商品，其实并不是这个绝对是一种不可以持续下去的做法。很明显，全球拥有最大而且不可以持续经常，即是怎么说呢，经常出现顺差的国家就是中国，即是这个持反对意见的国家。作为刚才提到的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美国财政部在会后发表的主席声明里面指出，拥有过度而且持续性外部顺差的国家应该清除那些抑制国内消费并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扭曲因素。 声明入面特别注解说，中共反对的段落包括韩社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和债务重组等等内容。咦，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很得意的呢？在霍尔木兹海问题上，中共居然都是不是怎么说呢？否定了，即是叫做不支持，这个真的很有趣。因为大家知道之前习近平会晤 Trump 那时候，当面话给 Trump 听，保证话一定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同埋伊朗唔可以拥有核武器。唔通而家中共又想变卦？有趣嘅系，我哋见到美国财长 Bessen 喺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透露，佢话喺伊朗问题上，美国同中共方面嘅共同点多过分歧。中方同意伊朗唔可以拥有核武器，中方亦都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享有航行自由。所以呢度好有趣啦，即係中共等于係私下同意，但係落到纸面上就唔同意，唔会落到笔面上，非常有意思。当我哋见到呢，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嘅副部长 Brown 表示，中国被普遍视为全球失衡嘅最大根源。呢个问题甚至可以话係二十国集团内部最迫切嘅问题之一。如果唔去纠正嘅话，随住经济依赖性同埋脆弱性不断加剧，最终可能会导致真正嘅金融稳定危机。另外，仲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中共心虚啦，佢哋先至系最大嘅始作俑者。G20 发生19-1呢种局面，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另外呢，我哋见到路透社喺9月1日报道，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咗协议，美国入股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将会接管委内瑞拉17个石油开发项目，而呢啲项目入面有14个系新嘅。呢啲项目入面呢，有5个呢系由中共企业营运嘅，涉及中共国企中石化、中石油，仲有一间叫康科特资源有限公司。另一部分呢，就是由俄罗斯企业营运的项目，但是现在全部都由美国接管晒。而另一边呢，我们见到美国有动作，习近平现在也积极找紧了新的外交筹码，很快就要见普京啊，是要见特朗普了嘛，是不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所以呢，见到呢，习近平二号已经去到埃及首都开罗访问，这个也是在10年的第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所以有分析就话，点解要揀埃及作为佢嘅新筹码呢？因为埃及地理位置好重要，佢卡咗苏伊士运河，连接住欧洲、亚洲、非洲同中东，系全球最重要嘅战略交通咽喉之一。而更重要嘅系咩呢？大家都知，埃及长期系美国喺中东嘅重要安全伙伴，每年接受大约$13亿嘅美国军事援助。而埃及亦都试图减少对其他伙伴的依赖，一心想同美国搞好关系。但是中共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包括中共在经济上对它的渗透亦都同步不断扩大。已经有差不多3400间中国企业在埃及开展业务。同时埃及亦都讨论緊由中共企业投资最高$20亿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起一个大型铝业综合体。中共仲透过资金同技术合作参与咗埃及二号卫星，仲有埃及嘅卫星总装集成同测试中心嘅建设等等。另外，我哋见到彭博社报道嘅最新消息，华为正在竞投埃及政府一个叫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项目。这个方案里面一共涉及2008粒星腾晶片。而且这套方案的用途包括是军方用途、监控系统，还有其他的政府部门。所以彭博社报道说，这个做法激怒了美国当局，所以美国已经和英伟达、AMD 和微软等等接洽，希望组建一个可以同中共竞争的财团，阻止华为在埃及这个项目中标。所以这个埃及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个正在招标的项目呢，预计会成为中美两国之间新的竞争焦点。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习近平10年来第一次访问埃及在这个关键时刻。另外呢， 针对呢件事咧，我哋见到咧有旅美嘅政论人士陈破空认为话，习近平呢一次去埃及咧，亦都系做俾特朗普睇嘅，希望能够表现出中共喺中东亦都喺度不断咁扩张佢嘅影响力。但系如果因此嘅话去判断话中共能够取代美国嘅埃及嘅地位，佢就明显系言之过早啦。另外咧，亦都有推主指出话，中共越系主动咁将包括军事、科技、能源、港口、供应链，仲有战略通道，全部铺到美国嘅眼皮底下，咁样美国就越容易揾到精准反制中共嘅爪手，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嘅灭共加速啊！其实等于系喺度逼紧美国出大招去应对呢个局面。
中尼边境嗰场致命嘅泥石流爆发后嘅黄金一小时内，21名印度人奇迹生还。你以为佢哋系提早收到撤离通知？完全唔系，嗰系一支由印度出发去冈仁波齐朝圣嘅57人团，坐住3架巴士。26号当日，佢哋遇到前面修路，架车被工程堵住咗一阵，就系呢一下阻滞，令佢哋停喺最惨嘅路段之前。幸存者话，他们一开始还以为前面那团浓雾是风景，正准备拎手机影相，先发现原来那个是一道水墙，洪水夹住泥土和巨石，很快地扑过来。司机即刻叫所有人落车向高处跑，但途中有一段约一层楼高、满布泥泞的湿滑陡坡，团入面不少人已经过了50岁，行几步就会滑下来。其中一名已经爬到高处的团员除低沙粒，跣落山坡，被其他人捉住向上爬。其中一个人仲是爬不到，大家索性将沙粒绑在他腰间，合力将他拉上去。21人用了大约1.5个小时，终于去到安全地带。他们一路走到去尼泊尔武装警察部队营地，获得补给。第二日再徒步大约3个小时，穿越山路，前往撤离点。最后搭军方直升机离开灾区，不过这个只是成场灾难入面最小的一部分。截至9月1号，尼泊尔方面的罹难人数已经突破1000人，失联超过4000人，超过11800人获救。中共一个星期以来只修正过一次数据，报称16人罹难，546人失联，而获救人数由27日之后就再没有更新。下面这个对照值得看一看。2025年5月，瑞士布拉滕村发生类似的冰岩崩塌，90村庄被埋，河亦被倒死在岩塞湖，但几乎没有人罹难，原因是他们提早将居民撤走。同样的过程，分别只是在于有没有预警。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维格纳拉贾指出，喜马拉雅地区处于这种威胁之下的人口已经达到数百万人，当中尼泊尔面对的问题尤其棘手，当地依赖冰川提供水源，亦更加依靠水力发电。住在河岸的居民即使知道灾害风险升高，都未必有能力搬去安全地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见到泽连斯基在9月1号晚间披露，乌克兰方面应美国的请求，曾经在8月25号到27号暂停袭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期间真的没有发动袭击，但乌克兰反而遭到了攻击。而又有另一个大国要求乌克兰在一个特定时间段暂停对海参崴方向的攻击，而乌克兰方面呢亦都答应配合了。所以外界纷纷猜测，这个大国某个大国是哪个啊？是不是中共啊？果然我们见到中共外交部已经宣布，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将会在9月2号到4号去俄罗斯参加在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所以时间和人物都对上了，谜底揭开了。另外昨日啦，很值得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泽连斯基向全球的航空公司和保险业者发出了严正警告。他提到说，乌克兰将会大力加大对俄罗斯全境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经不再是民用航班的安全飞行区域，俄罗斯的领空实际上将会逐步关闭。只有当和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俄罗斯的领空先会重获安全。哇，这个消息出了之后，那天我们见到俄罗斯航空的股价暴跌之后，结果呢 土耳其的飞马航空立即取消了飞往莫斯科叫做福鲁科沃机场的12个航班。咁理由呢就是说空域状况问题。唔止咁样啦，另外有多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嘅客机喺飞行途中直接返航，当中仲有一架已经系飞到立陶宛上空，好快就到啦，直接就返咗去。所以我哋见到就喺泽连斯基发出呢个警告之后呢，过去24小时内莫斯科嘅三座机场总共有77个航班遭到延误或者被取消。所以另一边呢，普京我哋见到呢亦都系第一时间马上回应咗泽连斯基嘅呢个表态，话呢个系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且话呢乌克兰正喺度请求恢复谈判同埋面对面嘅会晤。但系普京强调我哋唔会同恐怖分子谈判，但系呢就表示俄方随时准备好同任何愿意参与谈判嘅人进行谈判。呢、这个时候呢就点名咗美国特使 Witkoff 仲有 Kushner， 仍然系俄罗斯欢迎嘅谈判对象。咁所以普京唔系唔倾啊，系佢同边个倾嘅问题。咁所以另外普京呢仲提出咗另外一个更大嘅外交设想。呢、这个就系寻日一号克里姆林宫嘅助手 Yushchev 呢就透露话，喺普京同习近平举行嘅呢个上合峰会会谈期间，普京佢提出嘅话，希望 Trump 普京佢自己同埋习近平能够喺11月份深圳举行嘅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一个三方会晤。他有分析认为话啦，莫斯科呢是想借助中俄之间已经形成了这种战略协作，然后呢在未来同美国讨价还价的时候为自己增加一些更大的筹码。但是美国会不会给这个机会他呢？我们见到白宫很快就对普京这个想法泼了一盆冷水。白宫方面表示，现在甚至连特朗普会不会出席深圳的 APEC 峰会都还未正式宣布，所以这件事完全是还未定到下来的。而另一边，在普京在上合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面，亦都是第一次证实在俄罗斯炼油厂受损的具体数字，但是他的数字是缩了水的。他承认现在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确实造成的损失，目前俄罗斯还有大约 10% 的炼油厂需要维修。我们见到外界给出的数字是有 40% 的炼油厂都受到打击。另外他提到在乌克兰展开的40日打击行动入面，对俄罗斯造成的损失是相当庞大的。他承认了说大约相当于俄罗斯 GDP 的1%。另外普京亦都承认说没有可能保证以后没有乌克兰无人机能够突破防线。
战火打到今日，前线俄军对着乌克兰无人机举白旗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更加魔幻的是在无人机那边负责劝俄军投降的人很多都是已经倒戈的俄罗斯自己人。最近一名代号叫窝家的前俄军通讯兵首次曝光，亲自讲述自己在俄军内部潜伏的经过。英国天空新闻日前发布专访，窝家出身俄罗斯军人家庭，他本人是俄军波罗的海舰队的谢尔普霍夫号上面担任无线电操作员，这艘是可以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船。郭家说，整艘船上面不支持这场战争的得我一个。郭家试过劝服同船的人说这场入侵不是合法的，结果他被军事检察官传召和警告，之后郭家再尝试申请退役，但就被驳回。用尽所有合法离开军队的方法之后，郭家在2023年主动联络上俄罗斯自由军团，这支部队在2022年成立，由倒戈的俄军组成，帮乌克兰打仗。手上持有泄密权限的郭家就由这一刻开始了一段内线的生涯，一边服役一边将情报送出去。去到2024年春天，大计划终于收网，郭家分批将汽油带上谢尔普霍夫号。4月8日那日，他将汽油倒入通讯舱的设备入面，设好计时器，跟住带住机密文件落船，直奔立陶宛边境。大火烧毁了谢尔普霍夫号的通讯和自动化系统。乌克兰评估这艘船至少半年都出不到海。而郭家带走的仲包括波罗的海舰队同俄军工业体系的资料。乌克兰情报总局说，敌人直到今日都仲未完全搞清楚我哋究竟攞到咗啲乜嘢。 国家可以行到这一步，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乌克兰早就布下的网。开战七个月之后，乌克兰情报总局开设了一条专线，叫做《我要活下去》，直接向俄军讲清楚，投降之后会按照日内瓦公约接受待遇，有饭食，有电话打回家，亦有医疗保障。两个月之后，乌克兰方面第一次公开俄军向无人机投降的画面。再过一个月，乌克兰军队索性拍了一条教学片，一步一步教俄军士兵怎样向无人机投降。专线开通半年，打入嚟的俄罗斯人接近一万，还有人问可不可以连装甲车一起揸过来啊？所以国家这一宗新闻讲的不单只是良心问题，背后还有一套制度，将个视角换到台海，如果真的开战，共军内部肯定有大批人想跳船。台湾有没有准备好开启乌克兰这一种秘密通道呢？
其实绿色本身对双眼没什么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望远处，即是6米以外的距离。不过讲真的，我们上班做事看手机，哪里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身望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习惯，不如由每日食的嘢入手。润眼宝好多人叫佢做食得嘅人工泪液，有叶黄素、透明质酸，仲有杞子、菊花、桑叶呢啲中医常用嘅护眼草本，每日定时补给，帮双眼摄取足够嘅营养。对眼要照顾好，但要用啱方法先至好。而家就去健康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